中共权力中心在洗牌，习心腹在陷传言，美国会高层谈美中冲突，专家说台湾要做最坏打算，中共取消报复手段，此版明夫批外交行事毫无章法，而因力撑白纸革命，30岁影后遭院封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全国两会前，各省市先陆续召开人大及政协会议，一些重要省市两会期间的人事消息成为外界观察中共高层权力变动的窗口。上海两会公布了新一届市政府班底，外界注意到原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舒庆没有连任副市长。港媒《星岛日报》1月27号报道说，有传闻指舒庆已入京，升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明确为正部级。《星岛日报》还透露，随着舒庆入京，中共中央政法委的人事洗牌亦进入尾声，预料3月中共全国两会上，英勇将接替张军担任中共最高检察长，张军接替周强担任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最高检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将出任司法部长。另外，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已经在20大上确定为陈文清，陈一新填补陈文清原来的位置，出任国安部部长。至于谁来代替陈一新原本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一职，星岛日报说目前人选尚未明确，有传是去年7月入京担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的银白。讲到中共政法系人事变动，仲有一个重点关注对象是习近平的亲信公安部长黄晓雄，他在20大上已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如无意外仲将担任国务委员，而刚刚入京的舒庆，如果真是如传言所讲出公安部副部长，就将是黄晓雄的副手。外界因此注意到舒庆在河南任职期间就同黄晓雄有交集，如果这个是习近平调舒庆进入公安部的主要考量，这样就意味着黄晓雄的权力会继续做大。不过最近推特上传出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黄晓雄健康出了问题，在中共20大前就查出肝癌晚期，所以习破格提拔他为公安部长来冲起，这个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任命了陈文清而不是黄晓雄来做政法委书记。从去年12月开始，黄晓雄连续两次缺席中共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因此引发各种猜测。上述推特消息说，黄晓雄缺席的原因就是健康问题，但这个传言暂时无法获得证实。而且黄晓雄虽然缺席去年12月的政法委全体会议，却在今年1月7号出席中共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负责主持并做总结讲话。另外还在1月8号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因此亦有分析认为，黄晓雄缺席会议可能意味着他下一步职务有变，例如可能接替丁薛祥出任中共中办主任。不过中共公安部和中办都是要害部门，黄晓雄如果同时身兼两职，将开创中共官场的又一先例。至今中共中办主任已经拖了近3个月都没有公布人选。从中共内斗中习近平的健康问题曾经多次被拿来做文章来看，黄晓雄患病的传言亦可能是内斗再次激烈的信号。作为习近平的心腹，黄晓雄多次担任剿灭习近平政敌，例如他主力捉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案，其中的孙力军、傅政华、王立科等政法府被指涉及政变、行刺。最近随着中共重要政治节点全国两会的论近，又传出习家军内部不同派系斗争激烈的消息，大纪元就引述北京一个高干子弟说，习自己身边的人计划在两会前这1-2个月倒戈习近平，两会前中共高层可能有事发生。 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迈克米尼汉警告中共将在两年内出兵台湾后，全国国会高层迈克麦考尔亦表示这个可能性非常高。有专家认为台湾要做最坏的打算和最好的准备。米尼汉将军在上个礼拜五发布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我的直觉告诉我知，我们将在2025年作战，因为美国和台湾都将在2024年举行总统选举，美国届时会将注意力从印太转移回美国国内，这个可能为中方采取军事行动创造机会。对此，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新主任主席迈克·麦考尔礼拜日对福克斯新闻说，我希望他是错的，不过我认为他是对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1月29号对大纪元表示，关于中共什么时候入侵台湾，美国军政界有不同的观点。政界多数认为中共仲是会以和平的方式来所谓的统一台湾，但是军职人员就一面倒认为北京可能在2027年前就会动武。苏子云认为中共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已经是一个主流的趋势，所以台湾要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但他认为中共自己亦要面对内部的挑战，包括经济的硬着陆，而且一旦攻台失败，对于习近平和共产党来讲将是政治灾难。早在2021年3月，美国印太司令部前司令菲利普·戴维森就表示，中共可能会在6年内，亦就是2027年前进攻台湾，这个时间表被称为戴维森窗口。但在中共因为失败的防疫政策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后，越来越多专家学者警告说，中共可能对外挑衅来转移内部压力，台湾是最可能的目标。旅澳法学家袁鸿兵1月29号对大纪元表示，新上任的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是习近平的亲信，习近平安排他负责台湾事务，交给宋涛一项秘密任务，就是在今年年内动员中共在台湾培育起来的全部统战力量，阻止赖清德在2024年当选为下一届台湾总统。一旦总统失败，中共就要在2025年入侵台湾。袁鸿兵说，2024年美国亦要举行大选，中共外交部部长秦刚在2023年到2024年最主要的任务，应该就是尽力对美国社会进行渗透和操作，企图再制造美国2020年大选之后出现的社会撕裂和政治动荡，从而削弱美国介入台海战争的国家意志和社会愿望。中共驻日大使馆29号宣布，即日起恢复核发日本公民前往中国的签证。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同一日在脸书发文表示，由此可以看出现在中共外交行事方向走板，毫无章法。赤坂明夫指，中国国内疫情升温，日本政府限制中国旅客入境，所以中共禁止向日本旅客发出签证作为报复。当时国际社会就批评中共的行为不符合国际常识，因为日本政府明显只是为了降低风险，针对的是病毒，而中方的报复行为针对的却是日本人。没想到才过了两个多礼拜，在日方保持原定政策的情况下，中方单方面撤销了对日本的报复，等于中方承认报复行动是错的。赤坂明夫表示，从这件事可以看到最近中国外交的两个特点，首先就是中心思想混乱，重视面子和重视经济这两种声音正在展开博弈，重视经济的势力好像占了上风。第二，政策方向调整迅速，讲句不好听就是无原则。 中国女演员春夏疑似受到中共封杀。有眼尖的网民发现，她近期连续在新片《风再起时》及中共央视春晚的演员名单中消失。现年30岁的春夏2015年首度出演电影《踏血寻梅》，就一举斩获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成为金像奖史上首位90后影后。去年11月白纸革命爆发时，春夏在微博发文，乜嘢亦都做唔到的我哋，只能够在屋企抌脚掉眼泪。接住又转发了一张贴，写住孩子们站出来了，大人们应该保护佢哋，唔好做可耻的大人。有人曾经提醒佢注意，但春夏不以为然，表示因为感觉到某个地方有镣铐，然后就都绕道而行。咁样嘅思维模式正系最可怕之处，思想嘅牢笼、意识嘅牢笼系自我放弃。上述贴文最后被删除，同时春夏的演艺事业亦出现波折。他先是被中央央视春晚除名，然后郭富城和梁朝伟的电影《风再起时》官网宣布上映日期时，网民发现春夏原本是特别出演，但没有出现在官方海报上。春夏连续两次被除名，网民猜测他已经被中共远封杀。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